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26-31节。这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人。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爬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上帝对人说，看哪，我把地上所有结种子的果树和所有树上有籽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我把植物赐给所有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及地上的爬虫做食物。果然如此。上帝看了，感到非常满意。晚上过去，早晨到来，这是第六天。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读5-11节。那希伯来书第一章，上帝造了全地，把全地赐给他的儿子掌管。那第二章第五节，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谈论的未来世界交给天使掌管。相反，有人在圣经中做见证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正眷顾他，你使他暂时比天使低微一点，赐他荣耀和尊贵做冠冕，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一切，使万物降服在他脚下。既说叫万物都降服在人的管理之下，就没有一样例外。不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万物都降服在人的管理之下，只看见耶稣暂时比天使低微一点，好靠着上帝的恩典为全人类亲尝死亡的味道。他因为经历死亡的痛苦而得到了尊贵和荣耀做冠冕。作为万物的归宿和根源的上帝，叫救恩的元帅耶稣经历苦难而得以存全，以便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因为使人圣洁的耶稣和那些得以圣洁的人都出自同一位父亲，所以耶稣不以称呼他们弟兄姐妹为耻。那母亲节快乐，我的母亲也在我们当中。那刚才做母亲的有举手了，那很感恩啊！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母亲，有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她也是为人之母。那非常大的从上帝来的祝福，母亲节快乐！那图片呢，是我们教会的新成员。那 Brooke 这位姐妹，她来参加教会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参加以后呢，就生下了这个小宝宝，他的名字叫 Kenneth 国立。那他的爸爸 Jono 呢，没有被拍进照片里。那做母亲呢，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母亲哺育新生儿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件事情看起来非常的美妙，对吧？但有趣的是，今天的澳大利亚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时髦了。我们看澳洲，在澳洲啊，出生率越来越低了。如果我们看这个数据，如果照这个趋势的话，你可以想象以后人口的变动会是怎样。在过去50年，我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 不仅澳洲如此，全球也是如此。橙色部分的国家人均平均家庭生下孩子的数目是一到两个。那蓝色呢？他们每孩子出生的人数比较多。那非洲和中亚呢？目前呢、比较动乱，但却是唯一通过生育来增加人口数量的地方。那根据人口的预测，我们会看到全球范围内出生率越来越低。我和妻子刚刚为人父母的时候，有几个朋友问我和妻子，他说：“值得吗？生孩子值得吗？”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弄糊涂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问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问题很奇怪，但很难明确指出他们这样问到底有何不妥。那从那以后，我听到了类似越来越多的问题：生孩子值得吗？我读了很多报纸，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几年前有一份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据估计女生高中毕业以后生一个孩子就要牺牲掉一生大约40%的收入，这样的花费值得吗？确实牺牲挺大的。生下第一个孩子，你的人生、你的财务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这值得吗？那篇文章说，对许多女性来说，孩子的行为说明为人母亲需要付出让人无法承受的代价，这种代价掩盖了一切有孩子的好处的光环。那有些女性说，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行为会这么糟糕，我就不会生孩子了。我们不要误会了，孩子们是很爱我们的。虽然有这样的社会现象，但我们人内心深处仍然相信母亲这个角色，母亲这个角色非常神圣重要，也是社会的基本。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我们内心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内心的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不是关于母性的，而是关于人性，关于我们所有人的。上帝创造了我们，让我们人有尊贵荣耀和命运。上帝呼召我们活出这个呼召，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也会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有关母性为何如此神圣的真理。那我今天的讲道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人类的荣耀和特权。第二点，人类的荣耀和垃圾。第三点，人类荣耀的恢复。那希伯来书是很久以前的一篇讲道稿，今天这篇讲道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看第一点，人类的荣耀和特权。这句话的依据是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这一章书告诉我们，上帝造了天地，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非常满意，然后上帝说，我们读到上帝五天造这个世界，让世界成形，并用万物充满世界。但上帝造物第六天就放慢了速度。很明显，上帝造天地第六天的时候是巅峰， 那时他造了人类，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人类在所有受造当中是独一无二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一切被造的万物当中，上帝唯独拣选了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意味着我们与上帝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上帝说，我手所造的一切我都要交给你们掌管，你们有这个责任去统治万物。这段经文是我们理解人权和平等的基础。我们谈人权的时候，就要想到人权的概念是从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来的。不管我们是什么肤色、种族、语言，不管我们什么教育背景，人人平等，我们都有作为人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很多历史上的追求人权、人人平等的运动，包括取缔奴隶制、不歧视黑人等等，都源自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管男人女人在社会当中的角色、责任、地位有什么不同，但因着男人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人平等。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我们人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都是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是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相信人人平等这一点，但人人平等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上帝形象的持有者。那最近我读了 Louis Perry 写的这本书，他是反对性革命，他自己呢是强奸创伤咨询师，是美国的强奸创伤咨询师，他也是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不信上帝。他书中的基本论点是，整个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性。性革命有一些好处，但从整体上来说，他觉得性革命呢是剥削女性，让男性剥削女性，对女性来说是有害的。他希望公众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性革命呢，其实是男性剥削女性。他书中结尾是这么说的：你要听妈妈的话。那他书中提到了很多的数据，然后下结论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他说：你们从妈妈那里，从小从妈妈那里听到的道德标准是对的，你们要把这个道德标准传下去，你不要忽视你道德的直觉。骑士精神也就是照顾女性是件好事，有时你很容易就能发现有性侵的男人， 利用暴力激起性欲的男人是不安全的。他说啊，借酒或药物追求兴奋的时候需要保证个人安全，那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我们要远离醉酒，远离吸毒，但他说你醉酒吸毒的时候啊，要注意个人安全。只和你认为成为好爸爸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一夫一妻是迄今为止家庭最稳定最可靠的基础。女权主义需要重新发现母亲这个角色的意义。所以你看，他的许多结论我都能同意。虽然他的说法跟我的有些不同，但他这些结论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我同意他的结论，但他结论的依据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结论的根基是无神论者，因为他是从达尔文那里取得的依据，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依据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这个真理非常的宝贵。因此我们不能恶待彼此，不能利用彼此，因为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在上帝的眼中非常的宝贵。我们回到生孩子值得吗这个问题，我想这取决于你看重什么。如果你看重物质，看重钱财财富，你很容易就会下结论说从财务上来看生孩子是不值得的，我不生孩子的话更富有。但如果你珍视人的生命，认定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你肯定就会尊重和支持母亲这个角色。因为母亲不仅是上帝形象的持有者，她生孩子，她生下的孩子也是上帝形象的持有者。因此呢，我们需要去爱，去尊重和支持母亲这个角色。母亲这个角色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宝贵，也是社会的根基。这是我的第一点，人的荣耀和特权。第二点，人的荣耀和垃圾。那创世纪第一章，几百年之后，大卫王大概是在公元1000年，他在夜晚的星空当中仰望苍天。你想象一下，当时大卫周围没有灯光，他在那里仰望苍天，他感到自己很渺小，很惊叹上帝所造的一切。然后他就开始反思人生，他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渺小，我在上帝所造的一切当中居然这么渺小。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们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说你仰望上帝所造的苍天，仰望地上上帝所造的一切，你就觉得哇，人真的很渺小。如果我们只能凭借人对世界的观察来反思，你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人是微粒，只是无数生物当中的一种。然而大卫除了可以观察这个世界，他还有上帝的话语，他从上帝的话语得知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赐人尊贵和荣耀为冠冕。那到底人类为什么会得着尊贵和荣耀？上帝为什么如此眷顾人类，让人类管理其他受造？然后诗篇第八篇以后， 大概几千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他提到上帝让人类掌管他所所造的一切，然后他评论说，我们没有看到万物伏在人类的脚下。那这句话是圣经里的轻描淡写，上帝造了人，让人掌管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目前人类并没有掌管其他受造，这个真理不明显。我们现在观察人类，观察世界，我们人虽然是上帝的形象持有者，但我们并没有活出这种掌管其他受造的真理。我们人不仅是威力，还是堕落的威力。我甚至连自己的人生都没有办法掌控，我自己的情绪我也没有办法掌控，我自己的面对的诱惑我没有办法掌控。你们，我就是这样，你们也跟我一样。你读圣经就明白我们人是多么的堕落，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自己，没有办法掌管社会，我们没有看到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那死亡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控死亡。我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Blaise Pascal， 他不是发明巧克力的那个人，虽然那个人的名字跟他有点相似。他的专长是数学和哲学。他说，人是个怪胎，人是多么新奇，多么怪诞，多么混乱，多么矛盾，多么惊人。人是万物的审判者，又是软弱的蚯蚓，是真理的储存库，又是怀疑和错误的水槽。他说，我们人是两个极端，我们很荣耀，但我们又是垃圾。人的伟大和不幸如此明显，以致真正的宗教必须教导我们在人身上有哪些关于人伟大的原则和人的不幸的原则。人有美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当然他说的这些话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就来思考作为母亲是如此的荣耀，也是如此的丑陋。我邀请我的妻子上来。那母亲节快乐。那这是我人生当中非常美的一位母亲，她是我的妻子 Ruth。 那 Ruth， 你跟我们谈论一下作为母亲，这个作为母亲，你让我们看到母亲这个角色的两个极端。那今天母亲节是特别的日子，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幸福的日子，对一些来说是不幸的日子。我们当中有些家庭有母亲离世，也有关系破裂。我们当中也有母亲经历到孩子离世的，是非常真实的疼痛。那还有关系破裂，那我参加小组的时候有经历到一些年轻的母亲，他们带孩子很累，所以他们初为人母的姐妹们也会说，哇，我没想到做母亲这么难。那我们孩子长大以后，比如说孩子青少年叛逆期等等，都非常挑战妈妈的耐心等等。 那你们当中今天来到这里，我以上所提的你们都有经历。那母亲节可以很开心，我们母亲也收到了各样的礼物，上帝也把孩子赐给我们作为他的产业。那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物。我们成人以后也会重新去反思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其中也会有痛苦。所以人是矛盾综合体，母亲也是矛盾综合体。你会觉得为人之母很值得，但你为人之母的这段人生旅程当中有各样的痛苦失落。那家庭聚会一起吃饭，哇，有各样的欢笑，有各样的欢声笑语，但也会有一些因为家庭关系的破裂或紧张，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家庭聚餐。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样各种的不幸伤痛当中彼此同行非常的重要。为人之母的确也有一些让人很伤心的方面，我们需要彼此同行。那母亲节体现了人的幸福和不幸。那我们听说了一个女性作家所写的话，那这些话是出自一本与考古学家的对话，上面说，他说他们昨晚挖到了一家妓院，我问他，他们怎么知道是妓院呢？他叹了口气说，一坑婴儿的骨头，他们挖到一坑婴儿的骨头就知道是妓院了。我读到这里感到很心碎。那考古学家他们挖到一对婴儿的骨头就知道那里是妓院。那这反映了家庭关系没有被重视，人滥用上帝所赐的美物，女人被用来做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他们生下的孩子被当作垃圾丢弃。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是远离了上帝创造人、上帝赐下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呼召。那大家听完这段话，如果心中有不安的话，你崇拜完了以后可以找我或师母交谈，但这段话很真实地表达了我们人滥用上帝的美物会导致什么样的下场。那我接下来会讲到第三点，人荣耀的恢复。如果没有耶稣，人类的故事只能是悲剧，只能是悲剧。我们可能看不见人类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我们人没有活出上帝形象的样式，但耶稣降生在世上，活出了上帝形象的样式。耶稣降生为婴孩，他却活出了上帝完全的荣耀。你看到耶稣就知道，原来上帝是这个样子的。上帝，耶稣爱人，他创造了地上所有的人，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接纳所有的人，包括麻风病人、罪人、妓女。他们在社会上感觉到自己是垃圾，但是他们遇见耶稣以后，就看到了人的宝贵。耶稣医治他们，耶稣与他们交往，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然后大人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在小孩子身上了，耶稣说不对的，你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与男人女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那这些人成为耶稣的朋友，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全。那耶稣一直顺服父神，像儿子一样把忧虑和需要交托给父神。我们看到耶稣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也是上帝起初造人的目的。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神荣耀的巅峰，因为他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耶稣，人类的故事永远只能是悲剧。上帝起初创造人的目的非常伟大，但我们却浪费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滥用特权，互相虐待。耶稣来为我们受死，除去了我们的羞辱，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罪被除去，如今在上帝面前，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可能你今天坐在那里，也感到自己很污秽、肮脏、不配。你同时也要听到，耶稣在呼召你，你信他，他就把圣灵赐给你，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多年前有一个耐克的广告他们是母亲节的广告，那个广告呢提到有一位分娩中的母亲，她在医院生孩子，然后广告中还有母亲生孩子的尖叫声，然后他的子宫射出一个赤裸的婴儿，然后这个婴儿飞向天空，穿过天空的弧线。那当婴儿穿越天空的时候，他长成了男人，然后开始变老，然后婴儿这个人开始降落的时候，他开始变老，变得脆弱，然后最后他又戏剧性的砸进了一个敞开的坟墓。这个就是广告。然后广告结尾的标题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以他让你看到人生短暂，人生苦短，又苦又短，那你要怎么办呢？及时行乐。我有更好的结论，更好的标题，同样的广告标题是不要让你的人生成为悲剧，今天就到耶稣这里来吧。因为没有耶稣的话，这就是你的人生。你从子宫出来展翅飞腾一段时间，然后降落，变衰弱，变老，然后死进坟墓。所以不要让你的人生成为这样的悲剧，今天就到耶稣这里来吧。耶稣告诉我们，这不是上帝造人的本意。耶稣应许要恢复我们每个人受造的荣耀，这才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注意到接下来的两句经文，这两句经文提到耶稣把许多儿女带进神的荣耀， 不仅耶稣死而复活后进入荣耀，他也带领很多人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着圣灵，我们称神为父神，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并且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我也邀请我的妻子回来台上，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教会里有各自的原生家庭，我们也会有教会家庭，那我们这个教会家庭是怎么运作的呢？教会家庭表现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小组聚会的时候，你会更多的认识彼此，你可以一起经历人生的各种经历，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苦辣一起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同一位天父，他要我们得益处，上帝吩咐我们要照顾彼此，我们为彼此而活。我们教会的大家庭计划也是这样去做，虽然我们不总是做得很好，我们在小组里有这样做，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关怀小组，那关怀小组的话，当教会家庭有经历到一些特殊的事情，需要一些食物，我们会给他提供食物。那我们教会的首要特点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还有其他方面吗？我们当中希望孩子和青少年得到重视，但孩子和青少年离开教会以后，在社会上他们可能会被轻视。那我们希望我们周日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一开始是大人和小孩一起的，他们上主日学，青年团契也有很多乐趣。那小孩来参加青少年团契，他们彼此玩得很开心，一起学习圣经。我们当中也有单亲妈妈，也有一些被收养的孩子。那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得到照顾，经历到爱。所以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也有单亲妈妈，或者是有经历到家庭暴力的孩子或者妻子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境遇当中彼此照顾，彼此相爱。我们教会也有养育孩子的课程。那我们通过这些课程鼓励彼此，在养育孩子的时候要寻求神的指引和智慧，并且彼此支持，扮演好这个母亲或者父亲的角色。我们有新生儿的时候我们教会一起庆祝，也会给他们提供食物，帮助他们经过孩子很小的时候那段艰难的时期。那 Brooke 姐妹，就刚才屏幕上的那位刚生下孩子的姐妹，她也就很感恩从教会收到了食物。当我们看到社会轻视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疑问。我觉得我们这样质疑社会轻视母亲这个角色是对的，的确这种轻视是不道德的。这其实是一个更大悲剧的缩影，因为神教导我们要尊重母亲，原因是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要的。最好的母亲角色指向了我们借着耶稣在主里的彼此相爱的 家庭关系。所以我要说不管你在母性这方面经历到了什么，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我都要鼓励你来信靠耶稣。不管你过去经历什么，上帝洁净你，借着他的圣灵复兴你。我们请师母来带领我们祷告。父神，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收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神，祈求你让我们听你的话，感谢你，你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你教导我们要顺服你，要尊重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家庭，祈求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感谢你，你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们有男女老少。父神，对不起，我们没有善待身边的人，我们没有按照你的话语去爱人，去爱你。父神，祈求你赦免我们，感谢你，你的确赦免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为我们受死，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来亲近你，感谢你，你有能力回应我们的祷告，你会按照你的美善来成就你的旨意。父神，祈求你让我们活出罪得赦免的样式，祈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家人，祈求你帮助我们原谅彼此的嫌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把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帮助，彼此相爱。感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改变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彼此相爱，活出你的样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